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家里有圆桌》节目，我是西蒙，
我是郑清，
大家好，龙马，
我是四少，
对，还是我们几个啊。然后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可能是家里有史以来最他妈没有意义的一个选题，嗯，啊，特别没有意义，而且就是可能非常可能，
所以大家都会特别喜欢。
对，聊失败，就这种胡逼的一个选题，就是一款好游戏，它到底要不要好玩？
对，
嗯，对，听起来就是特别的没有意义的一个，
没有杠精，创造杠精也要上。
是的，
是。但为什么要录这样一期？
然后互相杠嘛，是。
其实就我们几个有一个群，就有时候会发表一些特别激进的一些，
对，专门拿来口嗨的激进群，
哎，
对
激进的这个群啊，有时候哪个用户骂我们，
嗯，
我就擦擦擦擦，
四个人把。
但是更多的时候，主要还是有关游戏价值观的尖锐对立。
尖锐对立，
绝对不会出这个圈说的话，都会在里边说。
对，就我们几个完全是完全不同的这个
打了头破血流的一个群，
对，而且都特别捍卫自己的
对
于游戏的这个认知和理解，
是的，
自己的品味和人格里的阴影都被发泄在这个群里。
对，
人家说这不是一个巨魔群，
对，
我们没有阴阳怪气的时候，都是针锋相对，
针锋相
直接捶对方脸，
对，疯狂的理论是
不是巨魔是恶魔，
就有点像那个，
我觉得更多时候就直接就是你傻逼吧，
对对对，
就有点像是那个俄罗斯那个串耳光那个比赛那种，就是那种感觉。
对
对，
但为什么要聊这么样一个话题？其实源自于这个四十二的一些变化。
是的，对对对，
这么多年同事，我是观察到
的，没错。
就他刚来这个集合的时候啊，摇在2015年啊，
对，
我一直认为我们俩这个游戏的这个喜好的取向特别一致，
对，基本一致，
哎，就是，特别喜欢那种很丰富的叙事啊，
文化挂载属性很强，
文化属性特别强，
确实是
能给我这很大的一些心灵上的感受。
因为我一定连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跟你们俩特别就不一样，
对，这所以这有的可能，
对，就是而且这个我们话题是从这个 control
对
来的，
对，
就是说 control 基本上证明了我还是挺喜欢这样的游戏，
是，
但是我对这类游戏就不会只有正面评价，
嗯，
而且甚至是可能是负面评价偏多，对对对，
嗯，
就是。进入到这么一个状态，
哎，我觉得我也有变化，真的
是吧？
咱们要是这么说话，挺有意思的。
对，那我把这话说完，就是 control 这个是最近的这个
对
观察到你的变化的，但是之前其实一直都特别，咱们的喜好比较相同，就哪怕一些独立游戏啊，
是，
嗯，
的，
可能它一些表现之类，我们都会沉醉在这个
表现本身
，就是文化属性或者它叙事啊、故事啊之类等等，其实很少去关注这个游戏的玩法，可能跟我们俩从小
对玩的东西很像，
玩的东西很像，因为都是 PC 玩家，
是的。
他可能整个在游戏的体验包括对玩法的一些认知上吧，
嗯，
可能不如龙马这样的核心玩家，
嗯，或者是主机为
哈扣的这种，
我觉得这里有坑啊，
对，不能这么说，
就没有
刀光剑影，
就真的确实没有形成那种认知，
是
就从小玩生化
或者说不重视这样的认知，
对对，嗯，可能更重视的是他一些
就说
的
事儿，
做和的故事，嗯，
对，主要是要说那个事儿，
哎，对
这一唱一和的
那必须，
然后呢我一直都是这还是自己是喜欢这套东西的人嘛，
嗯，
但是他变了，
对，我变了，
突然间在这
没，其实没有突然间，对，至少也得个三四年，啊，
对，他就说，嗯，就是
游戏不能只这样，
对，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在平时做内容的时候遇到任天堂的时候，就
死活没辙，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我发现这个他变化的一个契机，
嗯，
就是任天堂的游戏我们拿什么去喜欢，
对，
就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喜欢和表达我们的这个喜爱，就有时候我们会找不到一些方式方法，
嗯，
因为它就是纯粹的好玩，
是，
但是这个我们表达纯粹的好玩也会被这个一些这个任天堂的粉丝攻击啊，
对，
说你看你们这么不重视，
说不出别的了吧，
对，
说不出来了吧，就拿这个搪塞一下吧，
是，
但是他妈我们就是这么想的，
对，没有别招，
就是你没有别的招去形容他的乐趣和他这么几十年如一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游戏的理念和方式，
是，
嗯，
他没有我们从小积累起来认知的那些东西，因为我们不是玩任天堂游戏长大了，但是我们现在能够体会到人家游戏牛逼在哪儿，
是，
嗯，但是又很难去用我们以往评价游戏的方式去评价它，嗯，但四十二这时候他的
对我们俩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认为我后来认为就任天堂的这个属性，
嗯，
即便有些游戏做不到这样的程度，
嗯，
它依然是这些就是游戏之所以为游戏的必要属性，
嗯，
对，但是你就不觉得是必要属性，
对，
对，
我就是一直认为我没有必要去让
所有的游戏都有这个属性，
承载真的本质上特别好玩这个元素，
嗯，
但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听起来会很激进啊，
是是，
当然我觉得对于好玩这是一个特别主观的评价，
是，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或多或少对好玩这个东西
是
有一定理解，肯定不是我刚才说我跟四十二所喜欢的那些东西，那个跟好玩没
有。我们这样，就是其实好玩这个事儿啊，是一个主观的感受。
是
啊，虽然我们老说这个游戏好，那个游戏好，但其实是你觉得好玩，或者是谁觉得好玩。所以今天我们来探讨说，这个好游戏是不是必须要好
玩？
这个时候呢，就是在今天这一个多小时节目这个语境下，
我们要限定一下，
必须有一个这个规则，就不能这个无差别式的乱捅。
对对对，
就是说这个好玩，我们指到底是个，只用它指代来，用它指代一个性质。这个性质就是我归纳，应该是说纯粹的由游戏的这个互动这部分所带来的乐趣和快感，我们把它称之为好玩。其实原则上说，只是这个游戏，哪怕是说它这个互动性很弱，但是它正好是我喜欢的题材，或者是我喜欢的什么一种。我就是
表达和之类的，
因为我就是喜欢特工题材，我就是喜欢科幻题材，
就不把表达和题材一类这样的东西放在
这些东西，你广义
上
来说，那也会有人觉得好玩。
就是，
对，
我的想法是，就是昨天我们大致说一下，就是如果你广义的说，游戏引发的娱乐愉快感都叫好玩，
都叫好玩。
但是我们今天界定的是那个好玩，说的什么是基于交互的愉快感？
对，
对，
是我们现在说
的系统它的这些，
对对对，玩的过程中，
玩的过程中，
对，就是你按键然后产生了所有的东西，
对，包括这个按键反馈，包括你的机制、
数值成长，
对，
等等这些
啊，就这些东西吧，啊，大家应该能理解我们的意思，
而不是说这个游戏的题材。
让你感兴趣，
这个游戏的故事，这个游戏的叙事，或者就是不是纯粹的叙事。如果这个游戏的故事是有交互的，我觉得这个很难说。但是我认为这也算是
也不难说。底特律变人就肯定不好玩嘛，
那
不算是好玩的游戏。
对，这点挺微妙的，挺微妙。
至少我这么认为啊。
不，你说到这儿，
但他依旧。它也不算好游戏，操，这个例子举得不好。
对，你要说这个游戏，我就要插一句，就是这个游戏在我看来是个非常不好的游戏，但是我不会说它这个游戏不好是因为它不好玩，或者说它玩法空洞。
对，
我会这个游戏不好就是因为它不好，就是它整体上它是不好的。
所以我说举错了例子啊，是抛弃这个游戏不谈了啊。
对，
然后咱可虚的说，我先说，因为我一般说的东西都最虚。
对，主要你对游戏的一些看法就特别的成系统和固化，
对，
特别难跟他沟通。
是的，因为我认死理儿，因为我如果我心里对一个事情的评判标准在浮动的话，我就焦虑。我必须让它稳定下来，是这样。所以你知道我对待游戏看法最焦虑的时候，就是那一年集合所有的育碧游戏都是我玩的时候。
哦，
从那之后我的看法就开始变化。
我操，
对。差不多两年前，三年前，
三
年前，三
年前。
所以我今天想说的，一方面很虚，一方面它是我自我审视的结果。所以一合理的想，它绝对没有普适性。或者说你在它推向普遍性的时候，肯定是会遇到坎儿的。那无所谓，你爱喷喷，我就说一下。就是我认为，就是我现在依然认同游戏的愉快感，可以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表达。要不然我做感受节目干什么，就是我还是很认同的。但是他无论如何都必须有玩产生的乐趣，就是在我的
现在的、这个、
对，我现在的理念就是他无论如何都得能玩。不然的话，我后来就是我为什么就是这么极端认为，我后来发现就是如果这个游戏玩达不到一个起码的我玩着开心的话，影响他表达。因为我打不通，我甚至不想去，
不想再玩，
我不想听他那些表达。
嗯，
就是 Control 为什么我能接受他所有的表达，是因为他最不好玩的地方在最后一场战斗。
哦，
就是我他之前
前面你还能接受，
对，之前 Control 我们如何的批评他，他的那套就是实际上极其缺乏打磨，而且数值越积累越崩的射击体验，他是一个就是凑合能玩的。
是凑合能玩，
凑合能玩，就是就拉倒了。只是他最后一次在关卡设计上完全就是让我没有那种就是我玩的乐趣了。然后但是好就好在 Control 这个游戏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该说的那故事都整完了，我就想看个结局，他就拦着我看那个结局，你看他还是影响我表达了，我特别恼火。然后像之前呢，就是育碧在有一个阶段的沙盒游戏就是典型这样，就是因为我玩到最后我都受不了了，所以我不想，我甚至不在乎这个世界啥样，就是他那个世界就算栩栩如生，我对的所有乐趣本质上就是在看文献。就我读危机也是这个乐趣，而且我读危机还比这效率高。
你不用玩，
对，我不用玩。就是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意识到让我能好好的享受一个游戏乐趣的 根源，就是得玩的好玩，
这是个基础。
对，不然的话，它的表达产生了愉快感，我没法摸到它。
嗯，
至少我没法持续的享受它。
嗯，
然后这样的话，对我来说，这个游戏不合理。
嗯，
就不自洽。
嗯，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它的体验上对我来说就不自洽，它有散的。
嗯，
就我宁可玩半个小时，然后我甩了，然后我去看书。就这样，我觉得
所以你几乎你就完全没有见过，就是完全不好玩，但是又特自洽，特别那个。
对，我印象中就是
没有、
就是比如说有些游戏纯是故事，但实际上它那个故事是个玩的东西。
嗯，
暴雨这种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 Quantum Dream 在这一点上一直做的非常差。
嗯，
就是它的互动电影缺乏玩的感觉。我认为就是在互动叙事上很有玩的感觉的。典型是 TTG，
哦
，Telltale Games 就是我有那个玩弄它的，摆弄它那个感觉，
嗯，
所以我能把它故事坚持下去。
我觉得也那么回事儿，
但对，就是那这个我如果我们要深究啊，就是不是那种圆桌互相怼的节目，
嗯、
我可能说我们深究一下，说 TTG 和暴雨差在哪？因为我是觉得他俩肯定差，就在尤其在玩上就差点东西，差
那就抠细节，
对，这是很抠细节。
但我就觉得就对于。就我想问的问题是，就是你们是否认为 TTG 和 Quantum Dream 做这类游戏，它有玩儿，它这个能算是玩法？我都甚至不认为这个是一个，
是吧？
大众玩家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游戏的玩的方式。
2016年的话，我认为这样的东西不是游戏啊，
是吧？但是
2016年的我，
对，但是这些游戏其实很早就有了，但那个时候吸引我的也不是它的玩法，而是它
对
它的表述、它的故事。可以让我怎么样通过一个简单的方式去融入它，但是我依旧会觉得他们做的某些游戏是好游戏，比如说《人中之狼》，比如说那个《行尸走肉》，我都认为是非常好的游戏，因为他们的故事让我收获满满
啊！是，
我不需要它给
我
带来特别多的战斗系统数值，我都不用，但是它依旧是一款好游戏。但是，所以说这个就是让我很矛盾的，就是我说这样的游戏。它并不好玩，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但它是不是一款好游戏呢？我就觉得游戏这个领域的定义很难，就是把它用好玩来注定它的好坏。
嗯，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嗯，
因为我特别愿意，我别的例子可能要具体分析，单就这件事情上，我倒是就是我比较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就是对玩法识别的差异。
是
对，就是就单说这个可能就讨论有点就太窄了。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TTG 比 Quantum Dream 好玩，是因为我觉得叙事类的就纯叙事类的游戏的乐趣，就是在于那种主动性，就是你能控制剧情走向那个主动性。像 Quantum Dream 吧，就是暴雨还有这个，就再往后之后，其实超凡双生和底特律没有这种主动性，它更像是。
被动性
就是它是一架子的磁带，然后我抽了这个看完之后，我要抽下一个。
对，是。
但是 TTG 的话，就是像人中之狼，就是人中之狼是那种感觉，就是说我在摆弄这个故事，所以我认为这个过程至少还是玩儿。
是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讨论有点太窄了，
对，太窄了，
太窄了。
对，但我觉得这个玩儿并不是咱们今天所说的那个玩儿里面。对，但是这个也是我个人对于。好玩不好玩的一个重要的判断，就是我不会因为它所谓的好玩，到底要不要必须得好玩，我不认为游戏必须要好玩，这就是我的一个观点。
嗯，
那你俩觉得 Her Story 算有玩法吗？算好玩吗？
Her Story 还真他妈有玩。
对，我也觉得是个玩法，
而且它的玩法非常之创新。
嗯，
但
是
非常非常就挑人了这个。
嗯，
但是我也认同
它是，
对我来
说这是一个极好极好的游戏。
对，
但是我总觉得咱们如果都讨论这样的游戏的话，
那有点麻烦，
将走向一个不可挽回的深渊。
对
对,
对，
就跑题了。
就讨论什么是游戏了，变成。
对
对, 对，但这个我们适合这种游戏适合放在后面说。
对，
我觉得就是游戏类型和游戏产业本身它的创新
性。那就是那我把我要说的这个事情就是说极端化啊，就是很虚的这个事说极端化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为什么说。游戏必须要好玩，特别是好游戏必须要好玩，就是因为我们讨论，我们给告诉，就是告诉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在讨论中认定它是好，它比别人好，就相当于它是一种我们选择的倾向吧，就是我们认为游戏相对而言应该像这样，对吧？
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代表着一种态度。
对对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识别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一直玩那些玩法很弱， 重视表达的游戏。
嗯，
然后这种弱是一种，虽然是一种相对概念，但是其实就是它有一个很鲜明的比例，就是不是说就是比如说《刺客信条》没玩法，我你都没有明白我意思，而是说它的玩法是很意思意思的，
是是是，
对吧？很
这个形容非常
很凑合，对吧？
意思意思，对对。
这样的游戏，在我个人体感，我发现一个，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它快速消磨你对游戏本身的兴趣。
嗯，
然后从我对我自己的观察和我同龄人，我去考察他们为什么不再玩游戏。我说的是那些在高中大学跟我玩一样游戏的，不是说那个我们一起打 DOTA 那批人，而是说我们在那个时候都是育碧爱好者。就比如说那个时候 PC 游戏你也喜欢，就博斯王子，就是
是是是，
就是我同龄人其实 PC 的记忆不是暴雪就是育碧，
育碧对。
然后这些人为什么到了我同龄的状态下，他们就觉得就不好玩了，然后就不玩游戏了。
嗯，
就是在我看来，你持续的玩这游戏，甚至折损的是你对游戏一个大类的热情。
嗯，
因为我那一年育碧游戏玩到最后，我就是这样，我就他妈，我说。
消耗殆尽。
我一提到游戏，我就毫无。
你这个指控还挺严重的。
是的，所以我说很严重。
你指责他们让一些人，
所以我说
流失掉了。
对，所以我说这是道德绑架。我今天要做就是道德绑架。我跟你说，就是我这个观点的推到极致是这样。就是如果你不改出这种认识，就是你就
主要他这个能上升到一个特别
特别狠的一个
狠的一个层次。
因为
我反对是这个，
对，因为我狠起来是因为我后来发现，如果我这么想，就是说明这个事儿的本质是一种慢性毒药，会摧毁我吃饭的这个行当。
对，他觉得这个是他会摧毁产业。
对，就是他有一种可能是那种，他实际上是有一批在年轻时，在青涩时消费游戏的人，在到某一个时间点，精神状态达到某个时间点，就彻底。觉得游戏不过是
如此
无聊的东西的那种，可能是因为这件事。对，
我听你这么说，我感觉育碧是骗子。
对，就是
育碧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描述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我替你来抽象一下，就是说
育碧以后还会参加核聚变？
我等会儿我要找我，你给我个找补机会，你先落这儿，先记住，先让郑飞老师说。
四十二，他描述的是个啥东西呢？就是有这么一种菜啊，这个菜呢，它卖的特别好，育碧的游戏卖特别好。
对啊，是，
对对对，
就是大家都买。然后这菜呢，还能让人们慢慢的就不想吃这菜了。
对，
就是有这么一种菜在菜市场，而然后持续畅销，而且越卖越好，是真的是这样吗？
然后我想说一下，就是
不符合市场经济，
又能帮人们，就是他又会刺激人把游戏给戒了，然后人们还能就特愿意买它。
你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育碧的游戏，因为它纯粹的题材吸引力，它能吸引游戏外的玩家进来，
或者很吃得了咱们这样的。
对，然后当他们吸引过来的时候，它相当于损耗这些人，就把它耗完了就扔了。就是我觉得是这样一种感觉，你知道，我就是我对待完全重视表达的游戏，我对它的道德批评是这个
啊，
严重了，严重了。
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看到的人，就是如果他只能识别育碧这样游戏很好的话，他要么就改出这个状态，就开始玩别的了，要么就淡出我的讨论了，他就懒得跟我，然后他也不买刺客信条，就是其实不是针对育碧，就是不是指的，
不是真的。你举着育碧的例子，我甚至还觉得不是很恰当。
是，其实还有些别的，对。
但还有很多游戏，它的玩法比育碧这个。
我为什么说会要顺着育碧说呢？
嗯，
就是育碧很创伤我的那年之后，让我重新产生一种希望和热情。
嗯，
一方面是我开始玩那些就是玩法很重度的游戏的，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育碧做了奥德赛。
哦。
和奥德赛和起源，就是起源很不喜欢我说过，
嗯，
但是就是从他歇了那年，然后刺客信条转向来看，你就发现育碧就算他做的不好，他的游戏的玩法设计的重视程度在提升，然后我立马就发现这个游戏对我的粘性就提升了，
嗯，
就是我觉得，然后我反而我就觉得游戏对我吸引力也在回升， 就是我是一个我完全体感的这样一种感觉。
嗯，
然后包括我跟他们讨论的人，就是如果他听得进去我对他别的类型游戏的推荐，就是如果他产生了对玩法识别的敏锐性，就是因为跟我讨论的很可能是跟我经历差不多的，就是小时候玩网游啊 DOTA 然后怎么样，然后接触了就觉得那个这些热热闹闹的游戏很有意思，如果他渐渐的产生了对玩法的那种追求，他就玩进去了，不然的话他就改出去了，然后他可能随着年龄增大或者随着社交圈的变化，他就大可以不玩游戏了。
嗯，
那你说的那种弱玩法的游戏对业界的这种摧毁，
其实说到底我不认为就是要摧毁，
毒药这种毒药，
我是觉得我其实不是摧毁业界，而是说对玩家产生这样的影响，就是我觉得他就是让一部分本来可以更长时间享受游戏的玩家可能就没有那么长时间的享受游戏。
他这还是从一个特别市场化的角度感觉，
而且是我很个人，是我很个人的，所以我说就是有了 NS， 其实也不是有了，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转去玩 VU 的游戏，
嗯，
然后我去抠那些游戏的时候，我觉得啊，就是那个游戏给我的观感是给我一种活性，就是一种活力，
嗯
嗯，
然后让我觉得哎呦，我就可以玩，一直玩，
嗯，
你知道有段时间玩刺客信条、玩枭雄，我就沉迷于看狄更斯说啥了，
嗯，
然后我就说啊，然后我就累了，我就放下了，
嗯，
然后再也不开了，然后不止于比如当时的很多，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沉迷于开放性世界，
嗯，
就是这样，然后后来我现在我一个都受不了了，
嗯。其实是
我要一直玩
这个类型，其实是市场上代表了一种市场上的这个产品类型，就是售前导向。
嗯，
他说这个慢性毒药的效果为什么不显著？
嗯，
是因为这些游戏在你买之前，它看起来都是非常好的。
嗯嗯嗯，
这是售前导向的游戏，包括他玩游戏的前几个小时，就是他们现在这个是市场有一样这样一样的一些这个高成本的，就是大制作的游戏，就是我注重前极小一部分的那个体验，
嗯，
然后我注重这个游戏的卖相，就是在卖之前我能给你展现的东西有多么美好。
还有就是营销嘛，
嗯，
就是营销费用，
只要你掏了钱买到游戏之后，这笔交易就
结束了，
完成了。
嗯，
然后你比如说你现在可能很多人的时间也只能体验前面那一段，
是的。
或者说比如说我这个十个小时是很好的，对，你可能只玩15-20，然后。但是后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游戏的通关率大概在30%左右的晃，这是主流的一个，
对，
嗯，
甚至是就可能更特殊的游戏还要更低更低。
对
对，没有能达到50%的游戏都是很牛逼的了。对，
那太牛逼了。
对，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就是很大多数人对这个游戏的印象会停留在前一部分，然后你在这前一部分里给了他足够的这个好处，就是这个还可以，
嗯，
就是像他说的意思，那玩法还凑合。
嗯，
这样的话呢，他就很快会转向另一个游戏，他不会对这个游戏有特别恶劣的印象，只不过他没有坚持玩下去而已。他可能在售前的那个更好的印象，对他的留在印象更深，
嗯，
所以，
嗯，
对那个毒药的效果，
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游戏。
然后你下一次再来这游戏，他还会买的，
然后
他还会买的。
但问题就在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的本质有点不像是玩游戏。
是的，
因为你玩进游戏之后有一种自信感，这个自信感是什么呢？是游戏的玩法设计说服了你可以接着玩下去。
嗯。
而如果它的玩法设计就是玩法的给你的力度感给你的力就打在你身上力度很弱的话，它的本质有点像是就是一种刺激，这个刺激戳到一定程度你就觉得不刺激了。对，
我明白了，
你自然就改出去了。
就是你觉得育碧的游戏是用一些就是不是货真价实的东西，然后
或者说就不是游戏的东西，
对，就不是真东西，
对，就是
正经东西，然后就是给
咱别老揪着玉璧，
对，别对
我求你，
我打开说，
可以举到很多其他的例子，
对，
比
如说，
对，
比
如说合并之后的万代南梦宫，
啊，
它很多的这个 IP 游戏，
啊，
包括 EA 的很多这个挂着什么，比如星战
啊
什么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次时代早期的开放性世界游戏，像虐杀原型那一类的，包括 Sucker Punch 做什么次子什么的，
对，
这类都有这个属性。
明白，
然后包括就是我很深恶痛绝的无法在当年应该是无法吧就好好做的欧美的动作冒险游戏，
嗯，
都是这样。
对，
哪种啊？
它其实是一个故事驱动的玩意儿，就是我想知道下面是啥，
嗯，
我管这叫论斤买游戏，就这游戏的分量够，就是它有足够多的美术和足够华丽的这些东西，
对，包括重启之前的几座哪怕市场反馈很好的古墓丽影其实都是这样的游戏，
嗯，
就是它驱动我的不是很巧妙的谜题以及解开这个谜题的快乐，就像波斯王的那种，
嗯，
不是，它其实就是，
对，我知道
它在驱动我说啊接下来是啥呀，
对
啊，是这个东西，
嗯，
就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对我
就是你听评书想赶紧听到下一章，
对，就是
回事那感觉，
他对我其实他在损耗我 就是对游戏的热情。
大部分线性叙事的大游戏大作都是这样的。那你顽皮狗，那神秘海域也是这样的，
嗯、
典型的神秘海域非常典型，
非常典型
的。
然后像使命召唤，从有关卡设计到不需要关卡设计，就简报对话，然后啪往里一扔，然后就是掩体，你打六十把虽然打死，下一个简报，这特别清晰。因为老的使命召唤是有它那个关卡和是一套玩法，这个玩法甚至还跟它的那个叙事都关系上。然后它实际上就是你再回头想想《使命召唤：现代战争一和二》，它我们回忆起来是故事很打动你，它实际上是玩的过程很有乐趣，然后你玩进去了，然后你又被故事打动了，其实是这样一种关系。就是哪怕是线性叙事的游戏，都是这样的，就它都要有玩法，所以就是我是这么想，
嗯，
是这个意思。
嗯，
虽然其实有段时间很
好游戏一定要有，
对，好游戏一定要能玩，
嗯，也好玩，
对，一定要能玩，否则的话这个游戏在我看来就是，
嗯，
顶多就是有可圈可点之处，
嗯，
是这样，
就至少要好玩吧，对吧？
对对，
任天堂游戏可能就是真的好玩，
对，它不表达
一个好玩的游戏，可能它都不一定是好游戏，
嗯，
只好玩，
对，
嗯，
对
啊，对，
但是如果它不好玩的话，
就是、正方的观点就是说，好游戏我们
我操，
被认知为像上一期说这个牛逼往上的游戏，
对、
嗯，
好玩是应该是一个必须必要条件，
必须得有，
是的，
啊、对，
明白，
嗯，
就这样，基本上这个想法，
就跟你们说了，
你说啥？
就是一遍二遍，就是
我操，
轮
哎有来有回啊，
对
对
对对，
可以，
我是为什么反对那个四十二这观点呢、
嗯？
就是我一直认为游戏这个东西，咱往大了说，
嗯、
它。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它的包容性和它的创新性和它的活性应该是非常非常强的，
是
它不应该，它因为有着无限的延展的可能，所以它不应该被某些词语或者某些我们所谓的概念去归类，
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包括你刚才说的Her Story 之类的，其实他们都是突破了一些原有既有的玩法定式，
对，
然后又自己琢磨出了一些特别崭新的东西，
对，
我觉得很多的独立游戏都可以代表这样的一个风向吧，就是创新在行业里面的一种代表的一种活性，但这种好玩是需要时间来告诉大家，
嗯，
好玩这个东西是就是好玩这个定义吧，我觉得它是随着业界发展不断的变化的这种感觉的东西，
嗯，
我们可能十多年前认为的好玩真的就是打击感手感然后动作要素之类等等，但是现在我是觉得我们好玩的定义应该被扩大了，
嗯，
但即使认为的人可能只有比较少的一部分，
嗯，比较多吧，可能
我觉得是比较
多，不一定少啊，
真的吗？
嗯，
我觉得
应该是很多的，
我觉得不一定，
嗯，
就是包括为什么我会特别愿意举这 Quantum Dream 和刚才说的那个 TTG 这种例子，
嗯，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在可能是几年之前他们是最早去做一批做一些创新的一些人，就是 David Cage 可能他后期做这些游戏包括底特律之类的他并不是那么吸引人，他又没有好故事，他又没有新的创新对他自己来讲，但他的暴雨他的这个华氏温度计之类的在那个时代确实给了人特别耳目一新的这种感觉，而且他的制作水平其实也并不低，但是他脱离了很多玩法让你们认为让玩家可以觉得自己真的是在演电影，
对，
就这是另外一种新的体验，但你说它好玩吗？如果是放在当时的好玩的体验的概念里面它一定不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但是我觉得游戏的活性这个媒介所蕴含的活性就在于此，就我们不应该说游戏好游戏一定要特别好玩，
嗯，
因为这个好玩的定义概念太广泛了，有很多我们可能不是你刚才所说的那种，比如说举刺客信条之类的例子，这个都是特别
大众化
典型大众化的这种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小的东西是能有突破的，就是它的游戏的灵魂就在这儿，所以我特别反对这种一概而论的就是这种下定义的方式，就是游戏到底要不要好玩，我觉得非常多不好玩的游戏它都是好游戏，
对
Her Story 我觉得它并不一定是好玩，就是它这个好玩的感觉很模糊，
它这个
但它很有趣，
我觉得不能说它这是好玩，但是它绝对是
好
游戏。
好，我要用说一下，首先就是我其实不想一概而论，
嗯，
是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说得很密实，
嗯，
因为你说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我就要说另外一个我的另外一个基本上也是我自我体感的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认为创新游戏的创新，
嗯，
真正落下来就是真正拓宽边界了，而不是 我想我怎么说不那么难听，但是应该还是很难，不是，
没事，你是
哗众取宠，不是在杂耍，不是在设计上杂耍的话，它实际上承载它的是玩法的创新。
嗯，
因为这个我作为自己的体感的对照组，是我对我作为一个完全见证了独立游戏这一波启动，就是我对它充满了热情和希望，到我对它基本上失去热情这个过程，就是我发现独立游戏行业的另外一个状态，就是它可以往死里创新，
嗯，
但是哪些创新是留下来的呢？被玩法承载的，
嗯，
那些创新，就是说 Her Story 实际上你看，就像我说的，它还是在玩，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准确的识别出它是个什么玩法，
嗯，
是因为同类作品不多，或者说它这种玩法
就是创新
不可被复现，
嗯，
但是实际上就是独立游戏做过很多各式各样的创新，被证明为就是一新，就图一新，
嗯
嗯，
但什么样的创新不只是图一新呢？就是依然要拿来玩，就是在玩的这个过程上，
嗯
嗯，
拓宽边界。然后独立游戏有一种就是这种观点，就是对玩法创新的不够重视，其实很重视，就是独立游戏至少是一个集体性的对这个东西很重视很关注，不够重视的结果就是实际上在独立游戏比如说到了今年，长新的长绿长新的类型是老类型，是玩法的老类型，
对，
我觉得很可惜。是，
其实是这样，四十二，就是现在我们都比较更接受独立游戏去创新嘛，
嗯，
然后这个在别的节目也说过，所以说大家很多人就觉得死亡搁浅也是这样，今天这也是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你是这样一个游戏，为什么去做成？你其实独立游戏就是三 A 独立游戏，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就很多人质疑这个事儿、
嗯。
但其实我是觉得，把创新推给独立游戏其实挺不负责任的，
是
因为独立游戏之所以独立，就是因为我不需要负责任，
对，
是
我只需要做我喜欢
的
东西就可以了、
嗯。
那如果一个产业，把他的这个创新这部分就觉得说需要交给这些交给这样一个，就比如说电影的发展完全靠独立电影去推动，说我们商业电影就挣钱了，
对，
创新找独立电影去，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要脸的行为。对，所以我会给今年这个小岛秀夫这样一个很不完善很有问题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就在这儿。就是我之前好像咱们群里我也说过，就是小岛很有意思，是在发售前三天他有一个普利斯通的一个宣传片，可能是一个合作什么的、
嗯、
我不知道，然后他在里面就说那个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就我在做这回之前就好多人都在跟我说你不会成功的，死亡搁浅不会成功的、
嗯、
就是如果是独立游戏还好说，是大规模的这样的游戏你不可能成功的，
嗯，
有那么多独立制作人，是所有人想做大规模没有人成功，
嗯，
然后小岛就说那总得有人成功吧，对吧，就是只有有人成功了、
嗯、
后面才会有人说这是可以的，
嗯，
才会有人做，就是说就我就像那游戏里一样，就是我希望我能踩出一条不太清晰的路，然后别人再在我上面我的路上踩、
嗯嗯、
我看到我的脚尖被别人盖掉，就是他会很高兴，
对，
我觉得这个还挺让我感动的，就
是
他没有想到说我要牛逼我要成功，他想的就是我要做他觉得应该做的事儿、
嗯、
对，我是觉得这个不应该把创新交给
是
就给
其实
对，然而你举这个例子却被人指责为玩法空洞了，
对，
讽刺不？
对，所以你刚才说那个 Her Story 那个例子，我回来说回来，就是我觉得它是好玩的，
嗯，
我觉得这个很好的定义，它是好玩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个人对好玩的定义就是通过互动产生的乐趣。说 Story 没有，
就是你没让我纯看，你是让我玩的这个过程。
Story 那可太互动了，
在角色产生正反馈嘛。
而且说没有类比的游戏，我觉得其实还是有的。其实就是 Her Story 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其实是文字互动嘛。那我们把文字这样一个东西，比如说放大说成概念的话，有些游戏它给我的互动就是每到一段时间让我做一个二选一或者三选一，每到一个时间让我做一个二选一或者三选一。我觉得这样的文字游戏和 Her Story 这样的文字游戏比起来，那它就是没有玩法，而 Her Story 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玩法的。
嗯，
同样的例子就是文字游戏里比较好玩法做的比较好的，比如说这个逆转裁判，
嗯，
那就是
想说这个，
那就是有玩法的，它不是只是让你选是或者不是。所以哪怕到今天的我也认为这个电子游戏虽然我们都认为它都是 game， OK， 我也不想嚼笑这个事，但是当玩法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嗯、
你就很难把它去和别人比较，或者说把它也认为是一个游戏了，甚至 我觉得这个 Her Story 或者是这个逆转裁判这种游戏，它甚至可以和一些更激烈的 游戏去比较，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玩法，你可以和他们比较说哪一个更新颖，哪一个更好玩。
嗯，
但是那种纯叙事的就是没事让我选，比如说今年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那个咱们中国的那个谍报的那个
啊，
就是那个
隐形守护者，
对，他非常好，他非常好，那个故事写的非常好，然后有非常多的选择，非常多，但是玩什么你告诉我他玩什么。对，
就是他说那个
玩记
拿磁带吗？拿磁带每玩听一遍，然后
对对对，那
就玩，他没有玩法。对不起，我确实得说他没有玩法。
或者说他想要的玩法是分析记，就是记住你之前发生事，然后分析他，但是他就没有做到，就是说没有好的玩法设计，不集中，他不能说服玩家做这个事儿。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其实不见得是一个非常明显质变的事，它是一个量变的事，就是你这个玩法有强有弱，它其实是一个
连续的
变化的。
嗯，
真的当你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很难说它是好游戏。你说它好，我没有，我不反对啊，就好游戏这个事儿，你觉得说出来有点嘴软，就是那如果它是好游戏的话，那比如你就说隐形守护者是好游戏，Control 不是好游戏，你觉得这对吗？
嗯嗯，
你觉得这对吗？
我明白明白。
然后对，还有这个好的事儿，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就是为什么说我觉得有玩法的游戏是好游戏？它另外一方面是一个态度和评判标准的原因是，就是它你需要玩家形成某种共识之后，然后它会反映在制作者和市场上。因为我觉得独立游戏这些年就是因为可能不够重视，然后它导致一种现象，就是很多极强的开创性是在独立游戏进入黄金时代初期就完成的，比如说 Roguelite。
嗯，
你说
以撒什么的，
哪个做到比以撒好了？就是有的比以撒多，
嗯，
有的比以撒设计的巧，哪个就像以撒一样又多又巧了？其实非常少，也不是说没有，就是非常少。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背后的价值观实际上就是说游戏可以相对的不那么好玩。
嗯，
就是我所以说我不能认同，就是说如果像我这种钻牛角尖的人，我恨不得就千万别这么想。
嗯，
因为时间一长，因为我就经历了这么长时间一长，我看到的就是大家
都不那么好，
庸庸碌碌了。
嗯，
对，所以我很怕这个东西。
你看，
所以然后我就咬后槽牙，我也要说这个不行。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嗯。
嗯，
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不知道，我不是从抬杠的角度，但是就是说，就你们让我来录这个的时候，我来的路上啊，我就在想，就是想我过去给我以震撼的，让我就是这一辈子都不会忘的这些最好的游戏里面，有很多是玩法弱到，就你要瞪眼跟我说它是好玩的，我你咱们也得做朋友，你说怎么办呢？
你说试是哪些？
比如说，
又说维特内斯啊，
比如说那个《寂静岭》《寂静岭二》。
嗯
啊，《寂静岭二》这个游戏，
嗯，
你说这个游戏特别好玩，我觉得这就纯扯。但这个游戏是一个伟大的游戏，
伟大游戏，
太牛逼了！
是
这
个游戏
论调很大胆啊，
是的，
在你这种核心玩家面前
这
么说话。
以前很多人认为就是那
个他的玩这部分几乎是就是一个我要忍痛就是。我要
咬着牙
就是纯是硬挺着玩下去，但我一定得玩下去。
这个就不对，
不是
这个我要反对
他这个论点在我的射程范围内，没事你说。
操，这真不行，这个
没有。对，然后其他的游戏呢，就是还有一些呢，就是除了像 The Witness 就肯定的嘛，但是就是说还有一类的游戏，就是这个所谓的走路模拟器，就这个游戏里面，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好和坏，特别好和非常糟糕的这个差别。
嗯，
也都不是用玩法拉开的，
不是，真不是。
但对我来说不是。
好，说到了一个我很想讨论的，
哎，
我举几个具体例子，
我也要举
大概说一说。一个是 Firewatch， 然后另外一个是艾迪芬奇的这个记忆。
记忆
我们拿这两款纯走路模拟器来稍微的说一说，他们的玩法到底在哪儿，
嗯？
他们到底是不是好游戏？他们又有没有玩法？
嗯
嗯，
这两款游戏都玩了吧？
可以啊。
这是两个很好的，就是因为它真的很模糊。
嗯，
巨模糊，
嗯，
因为我把这个说完之后，我要举两个极其清晰的，
嗯嗯，
而且是甚至让我就直接
咬定，
就对以后所有走路模拟器都他妈是傻逼的游戏，一会儿再说，一会儿再说，这两个游戏倒，
我也要举那个例子，我知道，
倒还真的就那个挺模糊的，
嗯。
Firewatch 就是一个典型的我在那个阶段 P 评价拉满的游戏，
是吧？
对，
嗯，因为我对他评价也很高，
非常高，非常高。
但是如果你让我现在来评价的话，
嗯，
我可能就会觉得相对比较一般。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像龙马刚才举的例子，Firewatch 的对话有玩法，
有啥玩法？
有
胡说没有？
我觉得就是很弱。
那太弱了，
是很弱。嗯，
接下来这场辩论就进入到了非常难看的，
非常难看的对玩法识别能力。
两边都拿着一个框，然后把所有的东西往里框。
对对对对对，
这桌东西都被
当然
没个屁的。
当然我要承认的就是，如果我转变之后再去玩了，你会发现我对艾迪芬奇的回忆评价没有那么热情，你发现吗？
嗯，对啊，
对我对我也不
是的，但是我承认他好。
嗯，
我对他的好的极高评价是他那个怎么说呢？说装逼点，美学秩序
是表现啊，
嗨。
啊！我说这太牛逼哇！这个游戏居然可以这么表达，
嗯，
但就以我现在的价值观，我就没有那么认同它
是个好游戏
啊。然后 Firewatch 的话，就是以现在我再去玩的话，我的就是评价会相对《艾迪芬奇回忆》会高一些，
嗯，
但是也是，就是我认为它就缺乏玩法，
嗯，
是因为它其实啊，这个 Firewatch 的开头有迷惑性，
嗯
嗯，
就是这个游戏有一个悬念
啊，对，
就是它是不是玩的。然后我都稀里糊涂的，然后就是
就通关了。
我已经开始跟对讲机对面那位女性产生情感沟通的时候，
嗯，
然后他这个游戏让我变得不太在乎他是不是玩了。
嗯，
但实际上他有一个他在引导阶段其实是一个特有欺骗性的，
是
一个游戏。
这就是他为什么留在人们脑中留下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
他是用一种很模糊的方式来处理一个情感的曲线，
对啊，
让你情感产生一个联系，到最后吧唧给你一下子。但这种东西跟玩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对啊，
你只是在一个艺术展，
哎，这确实是一个好
参与了一个装置艺术的一个流程。哎，你站在里面向左向右看。到最后给你讲了一故事，你玩了没有？你只是参与了，
是个好例子，确实是好例子。
你说的很好，它就是个装置艺术，
对，所以它不是游戏吗？你自己都说
不是游戏，电子游戏是可以做到很多的可能性的，
是，
就是它的生命力之中的一种，但它没法用好玩来评价。
完全同意，
嗯，
就是对方辩友的这种纯粹主义的论述让我感到反感。
哎，这个，啊，终于在反方也有个道德绑架，太好了。
对，就这帮
这平衡了，
这帮
凑玩游戏的是吧？
对，游戏贵族啊，就是
游戏贵族，
就要从游戏里面去他妈提炼，就你知道吗？就有一种纯粹的东西，游戏里面有一种东西是最游戏的，
是原教旨。
对对对，我就是这么想。
外面的东西它就不是游戏。
对对对，
你给我这个东西，如果全都是后者。的话，你是在糊弄我，
是，
这就是一种骗，
太没有想象力了，
是，
对对对，
对，
就非常。
你就死亡搁浅，如果最后像素的还好玩吗？是这意思吧？对吧？
啊，对，
就很多人就质问嘛，就是说你们都说他好，
是，
都说他有玩法，
对对对，
好，那把这些好的画面什么都去掉，演员都去掉，这个死亡搁浅现在变成像素的送货，你还玩吗？
对对对，
哎，他说的很有道理，
是，
好像并不太会觉得好玩，
就而且，对，而且就是。咱有一些听友会就是会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就是因为我之前咱们的那个的一些我的节目里面，就是我是一副那样的样子，
嘴脸
跟大家说，就是我有一副那样的嘴脸，就是说
婆罗门的嘴脸，
就是游戏不是就是
啊是游戏，
游戏得特别纯粹，就是
是
那个要把游戏东西都扒了开去看那本质怎么怎么样。
张
亚森
不露，
但我不认可这个东西，就是就必须得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没有道理没有，就是因为就是。我说一句最难听的话，就是如果十年以后咱们坐在一块儿都领着自己孩子，然后开这 PS15， 然后去打的这个就是当就最好的游戏是使命召唤现代战争12，我真的我就觉得很没劲，就是我真的，
所以刚才你举那个寂静岭的例子不对，就是你连自己都证明了自己的错误。
不我咱俩不是一伙儿吗？
是我忍不住
要好的这期节目终于有圆桌的感觉，
就是说
终于有圆桌感觉，
就是说你不能抱有一个特别纯粹化的，然后就是说游戏就是确定的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样子，然后我们再拿这个东西去这个拿这个标尺和这个框架去勒这个东西，
好好，
这样你一勒它，这个事儿就变得很危险，就变得很窄。
我知道我们讨论错开在哪了，就是我讨论的是一个特别俗的，就是可持续性，然后就是要是有人玩，
对，但我们聊的是
对，然后你们聊的是表达，
对，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
聊的是游戏到底
是什
么，对对对，
就是其实以我现在价值观，我认同就是 Firewatch 做这样的尝试，但我不认同有一定规模的产业一直做这个事儿，所以就是我说啊 ，Firewatch 如果再有续作，然后可能我还玩，再有续作，我可能就受不了了，
对，
然后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想的是那个事儿，就是它会导致一部分人。改出对游戏的喜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认同他单个的对比如说游戏艺术表达的就是游戏表达的拓展， 但是就是我会认为它落不到实处。
你说的特别对，
是
所以我想补充我后面的一个观点，就是 Firewatch 这样的游戏，它虽然存在，它也可能会被人喜欢，但它成不了商业的主流，
是
因为它本身就不符合市场规律，因为市场上的东西，商业的东西，它本身就是有。
然后我
客观，
我更上纲上线的是，我认为它不符合游戏的规律，就是我是这么想。
我那完全
不能
认
同。
我觉得，
但是我得先把狠话说了，你才能反驳嘛。对，
是。但我觉得，你要是咱们就放在市场里面说 ，Firewatch 之类这样的游戏，它不可能取得一个特别叫座的一个成绩，它肯定是叫好的，因为艺术的东西永远跟商业的东西都是。有一些矛盾的，
对，是
斯科塞斯的那篇文章，给大家再复习一下啊。
对，
说特别太他妈
绝不可能跟麦登橄榄球去竞争，但是 Firewatch 这游戏就赚疯了，就那个 Santo Compose 那公司就赚的已经就是2000多万美元的收入。
他们能赚，但是他们掀不起行业的浪潮，就都去一股脑做这种游戏。
就我完全不在乎这个事，就是因为咱讨论的是好游戏是不是必须要好玩。
是，
就是你刚举这个例子，我心里想的那一对是那个什么，是亲爱的伊斯特和那个万众狂欢，就那个 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
我说类似
这俩的游戏，就是后者在我看来就是很不行，
那太不行，
不行。
对，他就是那个断绝了我对左宗元一些爱好的那个游戏。
对，然后那个前面这个游戏就是好极了，就在我看来是好极了的游戏。但当然
不是一个组做的，
就玩的人很对。而且好像都黄了，已经
不太准确。一会儿我要说一下这个事儿。
对，但是亲爱的伊斯特就是。它就是这两个游戏最大的区别完全不在玩法，它俩都是绝对零玩法，连鼠标左键都没有，
是就是丑，
就是
丑，
就是它连开门那个按钮都没有，这才是真正的纯没玩法的游戏。但是它俩能有一个区别，就是后者是个非常平庸的东西，而前者是一个杰作。就是后者那个东西，你一直玩到最后，你玩了七八个小时，玩到最后就是你进到那屋里看到那个事儿的
是的
结尾的时候。你还有一种什么体验，就是我说是我的体验啊，但是我相信代表了很多玩这游戏的人体验，有一种将信将疑的体验，就你没进去，就你还在寻思啊，你就想看这个是吗？
啊，是，
或者是就是有一副那个局外人，就是有一副影评人的感觉，就是啊，你想玩这个是吗？
啊，对，
就你完全没有被他给带进去，就你没有进入到他的那个世界里面。
是，
但是亲爱的伊斯特，他只有两个小时，但是就是到最后，虽然你可能啥也没看懂。但是就是
你全进去了，是吧？
彻底的被他卷入其中，然后就是
啊，是
浑身颤抖的那种感觉，对，
是，
对，这就是其中差别。但是这个差别完全不是由玩法来构造出来的。我不在乎它是不是一个大卖座的游戏，它是一个伪非常好的游戏了。
哦，
嗯，
那我来点狠，
来行。
是这样，我再继续再扮演一会儿这个2016年度，现在我是有转变的
啊。
就是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说服不了我自己。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真不说它是不是游戏啊，就这样一个东西，它非常的好，给你很好的情感体验。其实刚才我们说好玩这个事儿，它不仅仅是特别正向的那种情感体验。比如说你举的那个寂静岭二的例子，
对，
就是它通过一些东西带给你的那种极负面的那种东西，其实是它游戏的
玩的部分
精妙的地方所在。
OK，
对，所以
就是
对。而互动
巧妙吗？
对，而互动产生的乐趣呢，也不仅仅是一定要通过按键去互动。比如说这个 Firewatch， 就是他像你说，你被欺骗、被假想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刚才想说的是 ，Dear Easter， 就是我当年也很非常喜欢他的注意力控制，在我看来是一种玩的控制。
嗯。
就都让他们说了，
对，就是这种，就是非按键式的这种互动，你要
这个环节非常狗，
互动
互相滑了，
对对，互相滑，
真的是这个是。
以前我们圆桌就缺乏这个环节，没有火药味，这期非常棒，
诡辩，
广义的互动，对，但是就诡辩这部分，
对对，诡辩
就不细说了。我有一个地方一直说服不了我自己，就是说，如果一个东西它好，然后我就是它这个好这个部分，是不是一定要用游戏这种方式来表达，这个是我特别看重的一点。就其实跟一开始四杀最开始那个论点有点像，就是说
反过来想，
比如你说那个就是完全连开门都没有那个
对
东西，它是不是可以不用游戏的形式来也能达到这个效果？懂我意思吗？
好，
就是游戏这个形式已经不是它让你觉得精妙和伟大的原因了，它只是因为那东西，比如说你拍成电影或者是一个叙事轨迹，用小说或者用什么其他的放什么装置艺术也好玩，
它那个主要是文学，它那个游戏主要是
对。当然，这个其实我涉及一个很危险的论点，就是我在狭义的定义游戏。
对
啊，当然你可以广义来说，这都是游戏，对吧？
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冲突就是你们在狭义的定义游戏，我们是广义的再去看待游戏。
对，因为那个有利于他们，这有利于咱们。
你说这个就在我来说就
然后
不成，完全不成立的，
不成问题，
不成立的，
不成立。
就它必须是 游戏，它本身就是游戏里的作品，你才能有这样的体验。你单纯变成了文学，变成了装置艺术，而且我跟你说，新媒体艺术就是游戏，我现在就一直这么认为。
好，我
而且我还想强调一个，当时建崔老师来录那个
啊，
游戏是不是当代艺术？
对。
这个话题里面他说了一个特别我特别认同的，
嗯，
就是为什么要把游戏跟艺术划拉到一块儿，
嗯，
你没必要啊，你为什么要非要说游戏是
艺术？对，这是我同意的，对，
他是更开放的东西，他更，
你认为是他是更开放，
对，他不应该被定义，因为他的活性是特别特别的。
而且我奉劝所有那种就是试图拿艺术的就是这种什么东西去跟别人辩论的人，你非常理亏，你非常理亏，
是
因为这个东西是要经过时间，就是这到回头我们才能定义，就是两百年前那个是不
是艺术，它
是
个事后的事儿。
对，就你游戏是不是艺术，你活的时候看不着的，你相信我。
嗯，对。
而且同样一种画，画和画，有的画是艺术，有的画不是艺术。首先，这个艺术这个事儿就没法定义。而且，其实我跟四十二之前也聊过一个，
就是你是梵高他邻居，他现在还是狗逼呢。
我们特别有一个观点，就是真的游戏不必要，就是犯不上。
是。
对，他就把自己能干好的事干好，就特别了不起了，
啊、
特别特别
特别新，
就是
特别毒，
给人带来快乐和那种情感体验，
嗯，
一点都不比艺术来的低，
嗯嗯，
别探讨这个话题，
这个就
没有意义，
这个就不探讨，这个探讨了。
我
就说回来我的那个，你就是，然后你刚才说那些，那等于在你的观点里，就是只要我说我是游戏，我就是游戏了，
嗯。
懂不懂？不是说我们非要狭义的话，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总得有一个。
你是觉得那些根本不是游戏，是这意思吧？
不，它总得有一个。我们可以商量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就是说可以坐下来谈
啊、哦。是是，这是。
觉得 Firewatch 他们可以不被定义为游戏？
我觉得可以、
哦。
我觉得他们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或者说他们如果被定义了，我也
新媒体艺术。
对、
这
个、
对，因为你这个说法有点问题，就是它逻辑就不闭合了。
对，
就啥玩意儿都是游戏，
你游戏吗？那最后告诉游戏就是说，只要这个人我说我这个是游戏，那它就是游戏，不就变成这样了吗？
就有点麻烦，
是
其实
又牵扯到另外一个定义了。
嗯，然后我说窄的话，就是从 Dear Esther 这个，
嗯，
因为我很喜欢他，然后正好也是说 Everybody Gone to the Rapture，
嗯，
就是我 Everybody Gone to the Rapture， 再加上后来的一款游戏叫 Tacoma，
嗯，
就是合在一起，
嗯，
我当时意识到是什么呢？走路模拟器，只有当游戏设计的时候才有乐趣。就是我认为 Dear Esther， 龙马会质疑说 Dear Esther， 就是我具体的说，如果是面对龙马刚才的质疑， Dear Esther 在我看来必须要用游戏的方式呈现、
嗯、
是因为实际上它有交互，它的交互不是主动的我要点、
嗯、
而是说走哪会看到哪儿这件事情上的设计。
嗯，你看两边都被他们占了，你看没有？
对对对，就是现在是
失败。
对，不是我博士 Dear Esther 确实有点站不住脚，我要承认、
嗯。
我想说的是 ，Everybody Gone to the Rapture， 如果我的记忆没问题的话，这个组是那个是一个组叫做中文屋。
对
对，
中文屋的上一个游戏是什么呢？是叫做失忆症，然后猪之机器应该叫、
嗯、对
，Machine Pigs， 他们是接班做的。
嗯，
而失忆症。哦，这个游戏的一代在我看来，就是为什么我后来觉得 Outlast 就无所谓，失忆症在我看来是做弱交互恐怖体验的最好的作品，而且他一步就做到最好了，后续的所有作品我都觉得不及他。
你说说他这个游戏怎么牛逼。
其实这个游戏就是一个在黑暗中追逐的游戏，然后他其实就是 Outlast， 就是这个模型，只不过失忆症里它是提灯和搜刮柴火，就是他的有交互。
嗯，
但这个组我忘了叫什么，就是说失忆症之所以很恐怖，其实是因为它的交互，
嗯，
就它是一整个一套系统给我的那个冲击。
嗯，
失忆症二崩掉了，是因为我后来我当时就很奇怪，我说这游戏 好简单的模型怎么可能会做错呢？
嗯，
然后直到我玩了中文屋做的 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 他们没有把游戏当游戏做，
嗯，
就是不做交互。
对，
他的游就是 Everybody Gone to Rapture 的叙事是垮的，
嗯、
然后我再反过来看他们做失忆症二的时候，体验就是垮的，
嗯，
就一切都不合理，
嗯，
然后为什么我后来觉得 Tacoma 合理？就是我对走路模拟器就是全都滚，谁也别他妈来我这儿，我啥也不玩了，
就等于说你要给玩家参与进来一个理由啊，
对，
嗯、
所以就 Tacoma 是一个强交互的 但实际上啥也不点的，
对，
一个就只是拖滚动条的一个游戏。
就现在他、
嗯、
就他俩现在分工就是
有，我已经丧失了斗志了，真的。
他俩分工就是有一个人把所有那个好的感受都划到好玩里、
嗯，
另外一个人他负责把那个就是弱玩法的都开除，
对对对
都开除掉，
对对对对
那个那都不。
你看这就是战斗，
占了，
这就是战斗，你知道吗？
准备的非常充分，
对
对,
对,
对。但是那我也可以来划了，我咋划了呢？我就这么划了，我就说你们现在就是弄这种就生拉硬拽和非常非常精确的手术刀般的切割、
啊，
这个算那个不算，这个算那个不算。要我说呀，这个玩意儿是个什么事儿？它是个成王败寇的事儿、
啊，
就是没有好玩不好玩这回事儿、
嗯，
只有他们做到没做到。
嗯，
就这游戏就，
这更狠啊！
是是，
釜底抽薪，
只有做到没做到，
对对
没有好玩不好玩。
嗯、
你看啊，就是亲爱的伊斯特，他没任何的玩法，但是他做到了，就是他最后他把你给卷入进去之后，
嗯，
这个时候。你啊，你有一百种角度去琢磨这个还，我跟你说，它还是好玩。你再好好想想，
对对对对，
这就跟我媳妇儿他们在看星座一样，这人看星座一样。你再好好想想，你就是有强迫症。你再好好想想，你没过深处再挖一挖，
是是是，
这玩意儿，
对对对，
知道吧？所以这个就是成王败寇，就是一个游戏，它真的它做到了，这个做到什么？你别问我，你问我这个问题就相当于在问我，就是怎么去定义什么叫艺术，或者什么叫好？
是是，
它有一个东西它做到了。做到之后，你回头说他怎么都是顺的
啊，对 对, 对。
然后呢，就会有龙马这样的人，他会把就是把寂静岭那样的体验，他会往那好玩里划了，因为他被征服了，
对，
就他就是好，
一切都是
他就是做到
那个牛逼，对，
这个时候，我、嗯、说我操，那个焦虑，那个恐惧，那个我浑身汗毛倒竖，
那都是故意的，
键盘我都不敢碰，那个感觉也是好玩，
对、
啊，他会把这个往那个饭里边去划，
谢谢谢谢，
啊，因为我是觉得做到这件事情的本质是做了设计。
对，
就玩法
是，
对。
然后我这插出一句啊，这个请三位给个面子，不要接我的话
啊，
我就是自证一下，自证一个事情，就是我说了我不参与《死亡搁浅》的任何讨论。游戏里说了一段话，被双方辩友视作对方，我站在他的对立面。
啊，那你这句话说的很巧妙。
然后我说，
这今儿这节目整个都有这个效果。
对，我说对《死亡搁浅》，我们要尝试着拆分它。去分析为什么，是因为你当你拆它的时候，它会动摇你的评判标准。
对，
就是
我有很深刻的感受。
好，然后我想说是为什么我在这理直气壮的时候，你们说什么我都要怼，是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我改出焦虑的结果。就是我说严重点，就是还敢在集合上班的，说服自己还敢在集合，还敢在集合上班的一个结果，就是几年中的一个思维结果。死亡搁浅，如果对死亡搁浅也做这么就是像我这样较真儿的往死里抠的分析，它就能动摇我这个结果。然后在我看来，这是死亡搁浅那个意义，好吧？跟这期
它的意义所在，
对对，跟对，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行业要好好的？因为说实话，就单死亡搁浅一个游戏拎出来，就可以同时驳倒我们双方。
对，
所以这个游戏，我说重要在这里。
对对，我这个特别认同。
好，
对，因为它带来了新的讨论。
好，这个事儿就放这儿了，先不说。我说回来，我们还是打架行了。好，咱大家不要上升到别的高度，还是锤，
好，
还是锤啊。
好，接着打，来。
对对。要说的是，我的所有的观点的极端化是一个很现实的，聊得非常现实，而且实际上客观的说，就是它本质是一个很短视的东西。就是看似我好像在聊一个很长的事儿，是一个很概念的，其实我说的是一个特别短视的东西，就是游戏要给人产生刺激。然后我的语境里其实隐含着，就是对那种，就是我的语境其实隐含着既对斯金纳乡式游戏设计的认同，就是我知道啊，这是有趣。但是也对他的另外一种批判，就是我认为他消磨玩家之所以为玩家的那个东西。就是我想说反复说的这个，就是我为了很私心的捍卫这个东西，所以我最后说我要建立一个基准，好游戏一定要好玩。其实是这样。
你没有隐晦的说，你一直说玉璧来着。
对对，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怼他，为什么我对他是这样一种又爱又恨的态度，
是
因为我在价值观上和我成长经历，我能认同他，
理解了。
但是我为了我不知道什么的坚持，我还要把他驳倒。
是
这样一个状态。
哎，你就是
矫情人，
不想说你，你不是你。
你前脚因为人家那个那游戏就是把人家慢慢的就是给戒断了，就是玩不下去游戏，以这样的理由把云玉璧给开除了，后脚又用斯金纳箱把手游给开除了，
对对对，
就是所以就是这你这手这手术刀切的，反正就是就是剧情戏那种，
对对对
啊，你来吧啊，
我来啊，我是就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是一个我主要的疑问，其实我来集合工作之后，就是肯定咱们都互相接触对方喜欢的那个东西，其实我也是已经有转变了的。大体上来说，抛开今天咱们非要就是说看刚才那个辩论的那个游戏以外啊，就是我比较赞同你，就是游戏现在应该是开放的，特别是这几年各种各样的游戏，尤其今年《死亡搁浅》让我很反思这个事情。
对，
就是如果这个游戏在2016年的我看来，我会欺骗我自己，就我明明觉得它好玩，但我会欺骗我自己，我会像你说的用手术刀把它割出去。
对啊，
跟它不符合我既有的这个逻辑。
对对对，
但是。
因为你要付出那个认知上的代价。
还好我在就是这几年我接触了这么多的游戏，然后让我变得就是更就是说在好不好玩这件事情上对自己更诚实了。
对，
就是我在咱们提前拿的游戏嘛，根本不知道全世界是什么态度的时候，我坚定的认为这款游戏至少对我来说是好
玩
的，然后我就不得不去思考
对
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之前非常严苛的去把这个东西划界限其实没什么道理。
是，
对，我们必须得承认其实这个东西它就是带来一种情感体验，不管是电影还是游戏，当它这个情感体验是成功的时候，但你会你但你用你的话好像是我在划了，但其实我觉得不是，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设计就是因为我是觉得游戏就像是一个甜蜜的陷阱，好游戏绝对是一个甜蜜的陷阱，就是一定是要是有一个人非常精心的设计了一个全都在他安排之下的你的一个情感的一个心流，
是
是。
当他这个东西成功的时候，给你的直觉反馈就是他太棒了，他太好了，对，所以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所以我觉得他
用心的
只要能达到这个效果，我觉得他都应该算是好游戏，或者说再不要脸的广义点说，其实这种控制心流其实才是真正游戏交互体验的内核，那些什么手感啊什么那些东西什么剧
点一个正反馈啥的都
反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都是
虚的
元素
手法对吧，是它一个方式，
是的，
真正让你按照只要按照他想的方式去走完你这个情感的这个过程，
对
一个体验，不管是恐怖的也好，感动的也好，什么可笑的也好，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互动这一门手艺吧，现在还不能说是这门手艺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你能不能让人落到你这个陷阱里来，是吧？
对
啊，但是我还是得说服我自己，就是说当一个东西面到面前的时候，说它是不是真的是靠这样的一个东西在引发我的乐趣或者是兴趣，就是说它抛开这个它之所以叫游戏说好游戏的这个原因，这个东西还是得我得有一个说服我自己的原因。
而且控制心流在其他的娱乐作品能存在，但是唯独游戏特别重视这个，
对，
就必须得有这个，
它一定得有。因为其实很多人说这个音乐很好，什么很好，就是真的。我一直在听《死亡搁浅》，但是在我心里，我这个用这个节目说一下，肖德约夫是一流的游戏设计师，二流艺术家，三流的电影发烧友。就是他其实对那些电影的那些东西，我对我来说完全是甚至有点扣分。对，
我就完全同意，这游戏我也白金了。就是这游戏的故事这部分是扣分，
甚至是他表达的。但是我是觉得，我一是赞赏这个态度，二是我觉得他让我去反思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给我的心理的触动可能是更有价值的。
是，
今天我站在这个跟42一边，我站在说游戏必须好玩这个立场上，我还是因为我觉得需要有这样的人
对
去。反思自己，然后还要再试图给游戏画边界，就是告诉我什么样的东西算电子游戏。因为其实很多人，很多这个就是上升到哲学探讨的那个文章也好，大师也好，会喜欢拿现在的电子游戏去说这个东西从东西发展来的那几千年前的什么很简单的那个石子游戏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类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完全是一个智力游戏的乐趣，而现在的电子游戏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体验是非常多种多样的，但是你最终你得说服我说这个东西必须得是电子游戏才能达到你这个效果，
对，
别的现在既有形式都不行。
对，
你必须，
所以他强调是交互，其实
对你必须得有这一点，就是不管你交互弱到什么程度，现在我确实没法画一个线说弱到什么程度就不算游戏了，但是如果当这个东西弱到一个程度，你发现它不是游戏也行，
对，
那它就不行了。这
是
我的，
就是
我今天站在这个方面的观点啊。
就是我们俩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落到的东西跟西蒙说的是一样，就是我们认为游戏的可能性超越了我们现在的表达模式，
是的，
但是
这个价值本来我要上的。
我们说简单，我们说短，我们说肤浅点，就是说我们俩的观点落到什么地方呢？是如果要发挥出游戏这个力量，我们必须要明白游戏为什么会成为游戏，
是
而不是模糊那个边界。
对，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补充一个我很私心的东西，就是我一直在想，我很喜欢的那些已经没落的游戏类型， 他们表面上看是对被市场所消灭掉了，是不是因为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对玩法的重视而导致他们的活性降低，这个我没有结论，只不过我在这么长时间里我倾向于认为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RTS 为什么没落，
对，
我觉得不是它不好玩，
我觉得是，
我觉得
对，你看就是
觉得问题多种多样，
是我也是觉得，我一开始也认为问题多种多样，但是我倾向于认为就是最终的内因就是他丧失了对乐趣的重视，乃至于他不再挖掘这个东西，所以就是这是依然是私心，就是好，我的总结陈词的核心是我这个人很肤浅很自私，你知道吗，我就是让我把自己说圆我才这么说，
或者就是他想挖掘但是他发现就挖不动了，就是一步就被星际一下子给
对，或者是等等原因，对，他到底是到头了还是怎么着，
就是在我的看法，我真的
走了，
我就是我梦想中特别希望所有做游戏的人都能在做的时候问自己说，我现在要表达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定是得是电子游戏才行，这个问题你能说服你自己，我觉得它才有可能成为好游戏。这个
道理，
对，这个是我的，
行
吧，
说完了，行吗？
那就我这贼虚了，你就
来问来，我这更虚。
没有，就是我就完全不是说就是想要那个去挑事儿或者是去冒犯的意思，但是就是简单的，因为咱时间有限，我就简单用一句话来说这个命题的问题，就我听说了这么糟糕的一个节目的选题，
你就必须得来，
我一定要来掺和一脚。就是这命题非常糟糕，就是在于就是，你就首先这节目谁都不会讨好的，就是
那必须的，
所有人
都会骂我，
骂这节目，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这句话啊，就说就这游戏啊必须得好玩，好游戏必须得好玩，这句话它只有两种解法，要么它是狭隘的，要么它是废话。为什么呢？
是
它是狭隘的，就是这跟它源流有关系。就是你说好玩这个词儿，就是拿翻译的照妖镜去照一下，就是这个好玩，什么叫好玩呢？你能找到最接近的翻译就是 fun， F-U-N 就是 fun。fun 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情绪，它和 sorrow 和 sad 和其他的那个负面和各种各样的情绪它是并列的，它是情绪的种类中的一种，所以你不能说就是所有东西都往这里滑了，就是硬说它这东西就是 fun，这肯定不行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这个 fun 这个东西啊，它是游戏的本质，这是咱们游戏玩家的一个很大的共识，这是因为它有源流，就是这因为它是任天堂的传统，这是任天堂在 NES
你要造反是吧？
你将它就是它就是这个
在游戏崩溃然后百废待兴的时候建立的一套那个话语模式。
你没有你完全抛弃掉这个历史的视角，硬去强调这个玩意儿是本能的，是纯粹的，就强调这纯粹性，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一厢情愿的事儿。就它是一个任天堂所建构出来的一套东西，所以呢，就是你要拿饭去来说这游戏一定得是饭，然后呢，你不惜要付出把一切你从游戏中获得的感受全部都装进这个饭里边，在我看来没必要，就这是我的点，你没有必要非要说它是好玩，就是它可以是任何东西，它只要是好的，它就是好的，就可以。然后说它是废话的这一面，就是如果我们不采取狭隘的视角来看，就采取一个特宽泛的视角，把所有东西全装进来，那一切的好的东西全都是饭的话，这个好玩就变成一筐，那这事儿就变成什么了呢？就是好，只有好玩的游戏才是，只有好的游戏才是好的。因为什么叫好玩呢？好玩就是使游戏好的那些特质。
他们就是、
那这句话
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对，所以它是好。
啊、
为什么好？为什么好游戏一定好玩呢？因为好游戏必须是好的，所以好游戏必须好玩。这个就是废话，这是同意反复循环论证。这句话等于跟没说一样。所以我想说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一直有一个就是非常非常粗略的那个切分，就是我最后要想说我对好玩咋看。就我觉得游戏永远有三个面，就大家来听听这样说就合适不合适。
新的
三个面啊，游戏的三个面基本都能涵盖了，就是没有这三个面之外的东西，叫体验、博弈和成瘾。体验、博弈和成瘾。体验就是讲故事啊，什么贼感动，有那个游戏，就是什么 graveyard， 就是叫墓地，就是你走进去，你是一老太太，你走进去，然后你只能按钱，然后他走进去坐到一个长椅上，完了一会儿他就死了，然后这游戏就卖5美元，然后被很多人骂是诈骗嘛，就完全不是游戏的游戏，然后这里边还是有人有少量好评，就说这游戏这游戏挺好，
是
贼感动，然后让我思考了什么就人生什么的，然后别人说这不是傻逼吗？这不是诈骗，对，这就是一个纯粹体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博弈。在我看来，这好玩说的是这个， 博弈，就是它
游戏设计说的是这
个，就是你的行为，然后会导致系统给你反馈，然后这反馈它有个强弱，有个优劣，它有个优劣，只有个区别，它有个不同的那个东西。如果是完全相同的，那么它就不叫博弈了。
我们说的机制嘛，
对对对，这个机制这个东西就是
游戏设计，
它是个博弈，这个东西好玩是在这里。然后第三个东西，我必须要把它从博弈里摘出来，就是成瘾，就是咱们。就是游戏当然不是电子海洛因，但是你要说游戏不成瘾，这个
是扯淡，
纯属扯犊子。
是，
对，你必须得承认，就是游戏这个媒介，它有一种必须就是强迫你玩下去的设计。这个里面就是它不是游戏设计的全部，但是它是游戏设计必须得有的东西。如果这游戏没有任何的想让你继续玩下去的动力，就是你玩了半小时你就把它放下了，那这游戏就是我想说这三个东西，你如果要把它给包到最极简最极简，这个东西还能是游戏的话，体验肯定可以扔，博弈我觉得也可以扔，成瘾不能扔。就是这就是四十二给我介绍过一个特别可怕的
点击放置类的游戏，
改变了我的人生，就是
好，
就让我有了这个，就是这我的这个思考的这个。
给我推荐了一个，
这游戏就叫点饼干。
嗯，
就是点饼干这个游戏，你要敢说这个游戏是一个特什么博大精深的什么博弈，我觉得就纯属扯淡。
哎，但是我觉得它成瘾性是一种设计结果，
斯金纳箱嘛。
它不是个斯金纳箱，不是，或者它不只是个斯金纳箱，
就是它和所有的 F2P 的游戏，就是在我看来都有一种非常强劲的那个纯粹的成瘾设计，就是用一种不确定的回报来，就是来强迫你往下玩下去。你看，就是你肯定还你还可以滑了，要这游戏就是咱这节目就录不完，咱别滑了了，就说
是，
我就大概分这意思
啊，
我就说这个，所以这个好玩是一个 expandable 的，就这东西可以扔。就在我看来啊，如果就是臭不要脸，就非要做一个最极简的游戏的话，那么《少女前线》它也是游戏
啊，对啊，是它是
点饼干也是游戏，所以就是
我操，大胆
大胆，
这话这不敢说。
所以就是最后就到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我想说这个事儿，就好玩它是个什么东西？好玩是一种后天的建构。我就最想说这个，我今儿想说这句话，好玩是个建构，它是个滞后的东西。好玩啊，是一个总结的东西。就是我们觉得《旷野之息》是有史以来最他妈好玩的游戏。它必然建立在我们玩过游戏、玩过不少游戏的基础上，就是你，咱杠这个没有意义。我让我媳妇玩，我说这游戏真的是人类，简直是太就完美的游戏。然后她玩了一会儿，就是我还是所有东西，我逼着她教她，她也玩不进去，然后她就撇那了。但是她在边上看我玩，可能还觉得挺热闹的。但是她自己玩就觉，就是这个东西一定是建构的，就是你对游戏的美，就是审美，你对它的感受和你对它评判的标准，一定跟你过去玩游戏有关系。你这个你是摘不掉的。这个东西你是摘不掉的，所以它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你对游戏的好玩的这个感受，它是一个 acquired taste， acquired taste 就是后天获得的品味，它是个后天获得的品味，它不是一个天生的东西。就是你给我爸
品味没有天生的吧？
对对，它就是一定是
这个就品味
就
是后天的，
就是这叫 acquired， 它一定是 acquired，一定是你后得到的东西。你让我爸去喝咖啡，你就是喝这猫屎，这猫拉出来的，这绝对最好喝，没戏，他觉得是苦的，他没有获得这个品味。所以这个时候，它这个东西要再往前走，就会变成一个不好。这个是个好东西啊，但这个东西就跟所有的兴趣爱好一样，你再往前走，就会变成一个不好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游戏贵族，就是你有什么资格评价？
不好帽子这么高，
你有什么资格评价那个《异度之刃二》？因为我玩《异度之刃二》，我觉得这个游戏浪费了我100多个小时的人生。我但是就是我没玩过前面那两座，我有什么资格谈论这一座？我前面13个《最终幻想》都没玩过，我有什么资格就谈论那个就是《最终幻想15》？就所以就是他这种。就是因为它是后天获制的，后天获得的，所以它必然有一个就是前面的积累和建构在。这个时候，你对游戏的品味和评价，就它给你的那个好玩的感受，它是一个积累，它长在你身体里的，它不是一个就是咱把它说成一个，那是不加思索的，瞬间就能感受到的。那是我们作为玩家在捍卫这个媒介的一个美好的愿望，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哇，
当然希望。
太有高度了，
是一个
七岁，咱俩
现在
天神下凡，
太棒了，太棒了！
游戏就是好，
是
游戏就是纯粹的，它不是，它就不是，你没法说这个。所以那这个就是所有的艺术创作和我们消费看电影和看书跟玩游戏一样，它都是个什么？在我看来，就是人做一个东西，拿这个东西引发自己的感受，就是人在跟自己兜圈子。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人逗自己玩的一个过程。但是为什么人要这么做？为什么人们喜欢这个东西呢？是因为人不了解自己。就是人不了解自己，所以人们通过一个机制来引发自己的感受，其实在对自己进行一个探索。这个探索它不是一个确定性的，就是我们就是要做的好玩或者怎么样。它引发的一切的感受都是好的，就只要能够做成，就我刚才说那个成王败寇那个，你只要你能做到，它就得算。 所以游戏的好，它永远是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精进的，就是把那个 FPS 就做到前所未有的好，就是把吃鸡打磨到了就是 PUBG 的这个程度，它从 ARMA 到 PUBG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精进，
是的，
就是去无存真，然后不断的把
这条
把它给 tweak 到一个完美的程度，然后就引发了全人类不可抑制的就是疯狂的玩，
是，
这是一个精进。还有一种就是不可名状的，就如入无人之境，就是这游戏出来就是像 Witness 这样，你根本都不知道什么鬼，什么他妈玩啊！
哦，
你能拿好玩去来评价这样的游戏根本就扯淡，你永远都不能。就是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框架去大一统的评价所有的游戏，
嗯，
这框架永远不能有，它就不可能有，因为游戏得往前走，所以那个他刚才他们站的那个价值我也要站，
嗯，
就是游戏比我们谈论的这个好玩这个设计要大，
嗯，
哎，对，
哎，
游戏
可以可以，
游戏在我看来不是一个好玩的，
还是甘拜下风，
对，
甘拜下风，
我总结了，
甘拜下风，
你怎么游戏是一个机会。游戏是个机会，
嗯，
就是它是一个宝贵的机会，我们只有在游戏里面才能够缔造一个我们无从想象的好的东西，
无法
那个东西如此的好，
这个太
牛逼了，根本不知道它是啥，我怎么能说它好玩呢？
哦，我懂了，
我说明白了吗？
啊，
说完了，
就是这样，最后一句话就是游戏是个机会。
哦，
我操，
我拒绝反驳这个观点，因为这观点太过美好了，
我也拒绝反驳，我也不，
我宁可被他驳倒。
你本来就那边的，你
听我说，我这最后的总结感言，我是想这么说的。就是通过这一整期节目里面，我们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各种不同的言说，包括瞎逼划了之类这种，
对对对，
就是它就是客观反映了，就是现在我们在游戏讨论整个环境里面
话语的混淆，
一个重现吧。
是，
就刚才我们几个其实也算是做了一次实验，就告诉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圈子里面，大家讨论游戏就是这样。
我们基本涵盖了如何就关于游戏怎么杠的基本几种类型。
我们基本用各种各样杠的方式来为大家重新表现了我们在社区或者评论区里面看到大家如何捍卫自己的喜好，
哎，是的，
之类等等。其实我觉得这期节目是毫无意义的，它就是为了展现这个社区里讨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对，
就是没有任何他妈的结果，
啊，
就是我们不用非得占领这个道德的制高点，或者是说这个游戏好坏之类的。听完这期节目你就懂了，
都是好的，
都没有意义。
嗯，
所以你刚才总结非常好，就是社区里可能还有你这种人，就是根本没有人能反驳得了。
对对对，因为
最后还得是看谁他妈能说。
对对，
就是一大段评论，然后就发现自己是最后一条，就再也不说话了。
这就是节奏带的牛逼的人，他就能占领这个话语权。
因为我心甘情愿接受，就是
这
个，
这就是一期社会实验，知道吗？你就是那个带节奏那个最牛逼的节奏，人没法反驳你。我操！真没法反驳，你把他们反驳一溜一溜的，
对对对，
他们就是那点滑了瞎滑了，人家看不惨，你说真他妈太有道理了，操，
他俩前后脚一个往左滑一个往右滑，然后就是完美，你知道吗？
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就大家不要那什么。
而且春老师这段真的特别牛逼，是因为我的所有的观点是我就是自甘庸俗的一套讨论，
对对，
然后你正好就站在那里，所以我就
对，但你看咱俩最后的结论是一样的，就是游戏是一个很足够大的东西，它能包容所有东西，
是，
这才是这个东西的基础。
嗯，
就是它能包容所有东西，就是这样。
是，
对，
嗯，
对，所以其实这个话题关于游戏是不是到底要好玩，根本没有意义。
对，或者说就是它永远是一个
不太服务的
啊，
但确实能
理解讨论的是啥。
我非常理解，就是他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后天建构，然后又抢占那个高点的这样的一种讨人厌的这样一种现象。
嗯嗯，
就是说你没有玩过前面的就怎么样，你没有我游戏玩的多怎么样。
对对
啊，就是以玩游戏这么一个快乐的事情，还要拍子论辈儿，就这个事儿很傻。
不，但这事儿里确实有合理性的，因为我确实就是
的，而事实上，那个你说的那个品味和审美的能力，其实确实是需要东西去建构的。而我是觉得，就你虽然把我们打击成一种这个就是反动权威的那样一种形象，但我觉得只要我们这种人别太多，而这个方式别太激烈和令人讨厌，我觉得就是没有一种特别新的游戏或者一个特别动心的出来，总有这样的人去，不是说定义的，去拷问的，说你到底是不是好，到底是不是。每次都能激发一点讨论的话，我觉得这也未尝不是好事。
而我觉得《死亡搁浅》是今年最好的一个
例子
，因为它引发了很多思考。
嗯
嗯，
而且这个问题是一个容易引发做好游戏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容易引发做那个什么
游
戏
的。
对对对，大家都统一一个规则，
包括
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全都成一样的。
对对 对， 对，
包括我怀疑钟欣老师的态度会有一种反驳，一种杠，因为这是现在我忍不住的思维模式。
嗯，
我说啥我都知道有人会杠我，
嗯，
就是会有一种质疑，就是这样的方法论或者这样的态度。有利于游戏越做越好吗？
对，你这不
就
是，就
可能会直接怼，
对，
就可能会怼这个，就是怼，又是一种庸俗的一件，就是我要的，我说这么多，我要游戏越做越好，
嗯，
你那么说 合不合适，其实就是一种道德绑架。
是，
对，
不就回到你说的了吗？其实这个事儿谁也说服不了谁，得不了结果。但是就因为有各种我们这样不同的人，这个讨论本身我觉得是有价值和意义，
有价值和有意义，但是就别。不要真是
别当真，图要图一乐。
对，
对对，
你像我们四个是互相骂完傻逼之后，还能一块
儿
玩游戏和这个吃饭啊什么的，就别。这
我相信所有的玩家坐在一块聊的时候，都不会像有时候
在
网
上
那么
样的。
对
对
对对，
嗯，
做一个君子，不要做伪君子。
嗯，
好，
嗯，就是没有意义的节目到此结束，希望能给大家带
感觉这是
有意义的思考。
圆桌样板
是
圆桌就得这样，
以后多想点这种那个。针锋相对一点的，这样
打得头破血流的，
是是。我们这节目就这么定下来吧，我又弄个播单，就圆桌节目啊。
嗯，
好嘞，
好，
可以。那咱们就这样了，朋友们，
嗯，
咱们下期节目
再
见，
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